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冈岭听你的话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辩啊。这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有啊，很多啊，耶利米书也是有，就是上帝在那里喊冤啊，或者上帝在那里控告，上帝在控告，这个争辩是法院上的控告哈。甚至这个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冈岭听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说服山，说服冈，说服这些，在圣经里面也有上帝请这些来做他的见证人，请这些人来做他的陪审团。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陪审团，但是就是说说理，有的时候我们实在难过，就跟旁边人讲，你看看儿子讲这样的话，就是找一个路人来，这时候找山岭，找山，找不会改变的山，找大山小山来说服他们，我要告我的百姓啊。今天我们讲到说使父亲伤心的儿子，其实我们就是使父亲伤心的儿子，我们使天父伤心，幸好有另外一个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独生子啊，要不然我们真是灭亡了哈。争辩什么呢？六章三节，这个耶利米书、以赛亚书都有讲，尤其以赛亚书一开始，我的百姓，我到底有什么不对，你们要离开我。结论是，我在每件事上都对你们好，我对你们比对驴子对牛要更好，但驴子还认识自己的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自己主人好，你们倒不认识我。好，我的百姓，我向你做了什么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这句话上帝在问我们嘞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常觉得上帝很烦吗？烦到我们都真的不想理他了，烦到我们所有的聚会都觉得烦，烦到我们实在也不想读经，也不想祷告。这个我们觉得很有理由，上帝觉得没有理由，因为他实在是那么美善又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觉得他很烦很讨厌他呢？好，上帝说我做了什么？第四节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走。我做的只是救你们呐、啊！这个从埃及地领下来这么大的神迹哈，你们曾经做奴隶，现在这么大的神迹，但你们应该不以我为烦，应该以我为乐，以我为依靠，以我为救主嘛。那这里特别讲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哈，我想米利安尤其是指这个过红海以后，米利安带大家跳舞唱歌跳舞，所以他特别讲米利安。一本我想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讲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来救以色列，来带领以色列，但这里就讲到说，不仅我带你们，我也差我的仆人来带你们，在你前面行，都在为你们预备道路啊。第五节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，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我的百姓，百姓啊，请你们想一想啊，想一想这些历史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，各位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你我都应该，那我尤其是啊，经历上帝恩典真的很多哎。我们从信主受洗到现在，我是四十几年啊，真的上帝恩典很多，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，感动过多少次。但是啊，当我们心硬的时候，就通通忘记，一点都不会想到上帝的真实。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对人应该不会这样的。对人有的时候哈，假如我真的有的时候气父母啊，或者气自己的太太、小孩，总还会想到，哎，他还是有好的地方，尤其是父母嘛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对上帝啊会忘记？所以圣经上说，你去好好想一想， 想这些事情哈。这个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，就是那个在民数记上所记载的，就是他找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事情，这是民数记第22章哈。那么找了这么一个天才的先知来咒诅，我说天才就是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，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。结果呢，巴兰呢，巴兰的故事当然很长，我们在这里不必提他了。他就是这个巴兰回答他的话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回答他的话，就是巴兰两次，第一次是拒绝了摩押王，第二次本来也要拒绝，但是呢，实在他很贪财，苦苦哀求神说，那你就去吧，但去你去祝福。可是巴兰呢，去不想祝福，去因为祝福不会拿到钱，咒诅就会拿到钱，他就有4次的，有机会要咒诅以色列人。那么神都把那个咒诅的话呢，变成了祝福的话哈，让以色列人享到福气，就是在这里提醒，那个在生命记第23章哈，也讲到这样的话，生命记23章的第4节就讲到说哈，这个摩押人曾经雇了巴兰来咒诅你。23章第5节，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确实呢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，耶和华你的神爱你，就把一个先知的咒诅变成了祝福。本来那个先知有大能力的，你们要想这样的事情。那实情的事跟这个还是有关系，就是巴兰始终没有办法咒诅，因为他一咒诅神就把它变成祝福的话了，所以呢上帝呢巴兰还想拿到钱，巴兰就跟摩押王出了个主意，说我没有办法咒诅，但你要他们被咒诅就叫他们拜偶像嘛，拜偶像就是使他们跟那个米甸的女子行淫啊，拜偶像。这个事情呢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。那么在这件事上呢，我想把几件事提在一起，请你们记得我是怎么救你们，我是怎么样让人家咒诅你的情形下使你得到祝福，然后你们呢最后还是上当了，你们最后还是跟着米甸的女子拜偶像，惹耶和华很大的怒气。所以第6章哈，这个弥迦书第6章这一讲叫你回想啊，我想回想的事情就是回想上帝对你的第4节救赎和第5节耶和华公义的作为，救赎白白的救你的恩典，以及如果你一直不肯听不肯悔改，给你很大的刑罚哦，这请你记得。那你就要记得恩典，而继续去归向他，向他寻求，而远离罪恶的事，远离拜偶像的事，免得在石亭那里24000人遭瘟疫而死。好，那么神要什么呢？刚才我们看到5章2节是弥迦书最熟悉的哈，下面这个也是相当熟悉的哈。6章6节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这个不是说弥迦现在正在朝见，然后问自己我要献上什么。我想这句话是教导以色列人的话，我们到上帝的殿里要带着什么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见主哦，这个圣经讲的那个，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哈，在出埃及记23章那里讲到说，你不可空手见主，23章15节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见主，他那里是讲逾越节，在生命记里面也有讲到不可空手见主，那生命记16章16节，那里是讲到什么？那里是讲到收割节，就是不管是逾越节神救你，或收割节神让你丰富，你都要有个感恩的心，不肯空手献主。那么但是你真的要献的是什么？神给你牛羊，所以你要献上牛羊，神给你麦子，你要献上麦子，神给你这物质，你要献上物质。其实神哪里要吃这些东西呢？神根本不要这些。你不要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，第7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吗？不必献这些啊。我们在圣经里多次看到神喜悦的是什么？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，神借着撒母耳责备扫罗，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。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偶像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啊。那么神喜悦人听他的话，神喜悦人顺从他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，那个耶稣也引了这句话哈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引，我喜欢你们喜欢良善，耶稣说喜欢连续一样啊，都是从圣灵而来的良善，喜欢你们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包括信靠上帝，爱上帝，认识是很丰富的，接受上帝的话，我喜欢你们做这样的事，我不喜欢你们献那边东东，因为我根本也不需要。那在诗篇五十篇五十一篇也都有这样讲，五十篇讲到说，我不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五十篇第八节，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，多得不得了，我也不要从你家里取公牛，圈中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，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我若饥饿，我不必告诉你，全世界都属我的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，要向至高者还你们的愿，在患难之日求告我。五十一篇也讲到说，神喜悦是忧伤痛悔的心啊。那在以赛亚书也讲到说，神要我们献上的是什么？阿摩斯书也讲，我们神献上是什么？都是一个因着信靠上帝而有的良善的行为，信他，而且结出果子，把这果子赐给他，献给他。第回到弥迦书六章七节，我岂可为自己的罪孽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所生的吗？这都是在指着异邦人、外邦人的一些习俗。得罪了上帝哦，那么献东西得罪的很厉害，孝感动天，最感动的是什么？把自己的长子献上，那么会感动上帝哈，上帝也许会帮我一个忙哈。那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，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三节哈，讲到亚哈斯王真的使他的儿子惊火，这个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哈，非常非常大得罪上帝的事情。在列王记下也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啊，就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还有以东王三个人一起联合，三王一起联合攻打摩押王。那么结果后来他们在旷野迷了路，没有水喝，后来就找到以利沙了。以利沙呢就让他们有水，而且呢让摩押人的军队大乱，以至于以色列获得胜利。那么摩押王呢看到自己没有办法胜了，最后剩下700个拿刀的要冲过去，他不能，于是他做了一件事，列王记下第三章27节，他把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，结果好像很成功。结果以色列人遭入大怒，他们就离开了啊。这个中文圣经也不敢让他翻得再明白哈。不过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哈，在异教徒里有个观念，我们可能有个观念，就是这个神明哈，要得到他的好处要献东西，要得到越大的好处要献越好的东西，不管是要得他祝福或者免除咒诅，都要献东西。这个观念并不算错，你从上帝那里要得东西，你当然不能够随随便便，可是这个观念很大的错误，就是不完全。我们从圣经里知道，你要得到上帝任何的祝福和完全的祝福和赦免，你献任何都没有用，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耶稣啊。可是当我们接受了上帝为我们预备耶稣，接受这个新生命，也就接受了从因信耶稣而来的各样的祝福以后，我们也应当把上帝给我们祝福献给他，包括金钱，包括各样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罪过献上自己的长子，因为那不能赎罪，他自己也是罪人。上帝要我们献什么呢？好，第八节我们很熟悉了，是那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？ 要我们参加特会吗？要我们读经祷告吗？要我们参加星期天下午这样聚会吗？啊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这些一定要结出果子，产生果子，就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。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我们可以说就是行为上正直善良。那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不管上什么课，不管我们听什么，如果我们的行为上不能改善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。但如果因信称义，一定会结出行为的果子。雅各书有讲，存谦卑的心，就是你行了一大堆的公义，好了怜悯，你做了一大堆公义、圣洁、善良、慈善的事情，做得好得不得了，你要继续有信心，有更大信心。你要存谦卑的心，就是主啊，这都不是我做的，这是你做的，我需要继续依靠你，这叫谦卑，看到自己没有能力。所以继续用信心产生公义和怜悯，继续用信心归荣耀给神，并且依靠他，这叫行公义、好怜悯、神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注意，与你的神同行，跟这个神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，不是一个神而已，是你的神，跟你有约的关系的哈。与他同行，以诺与神同行啊。我们与他同行，比与他同在的意思又有点不一样。同在好像比较静态哈，好像神在多做事。同行有那种跟随顺服，他引导我们就跟着，像羊群跟随牧羊人一样。不同行会被狼吃掉，不同行找不到吃草的地方哈。我们与我们的神同行，他带我们，他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。你也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，我在哪里，信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啊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务必尊重他。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吧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6节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人也在哪里。如果要服侍主，就要跟随他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他把你带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去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照自己的意思最不好的。服侍主的人不一定在跟从他，服侍主的人常常照自己的意思在做事，神说跟上来，我们不肯跟。好，我们与他同行。好，第六章的第九节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，你们当听。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？像这个城啊，就是现在又责备了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不好哈。他呼叫的时候，智慧人会敬畏。各位，上帝的话讲多了，讲多我们觉得烦，那只有智慧人不但不觉得烦，还会继续敬畏他的名，会听从。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当然就是耶和华，所以你要敬畏耶和华。但是为什么你知道的话，为什么你还有非义之财呢？存在家里，而且继续的好像继续在收敛，还有可恶的小升斗，这就两样的砝码了。可恶小升斗就是好像在卖东西的时候，那个尺码是缩水的，或者是不对的。十一节，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为清洁呢？城里的富户满心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口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，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上帝会击打哈，因为人不诚实，离开上帝就不诚实，然后是不诚实离开上帝，还是可能很富裕，甚至神允许你富裕，给你机会悔改，但是如果你不富裕，像十二节的继续行强暴，继续说谎言，那神就继续击打，然后我们的富裕就会没有了，就变荒凉了。这时候任何一个时候赶快悔改就好，不悔改就会越来越惨。十四节，你要吃却吃不饱，那么吸收营养不良，有的时候吃不到，有的时候没有，有的时候吃也吃不饱。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，你撒种却不得收割，晒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榨葡萄却不得酒喝，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， 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居民令人嗤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好，这个吃不饱，我们常常就没有的东西吃，吃了以后身体不能消化，或吃了以后就算消化吸收了变得很胖，让我们行动不便，增加我们得胆固醇得心脏病的机会，所有我们想得到都没有更好，喝酒让我们更容易得高血压，总之如果不信靠上帝，我们的生活起居一切让我们越来越虚弱，也可能我们突然得一种怪病，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真的就是不能医治的一些病就是虚弱，我因为四五十岁了，这种情形也越来越多，一下五十斤一下什么，有的时候是自然现象，但是我们不管自不自然，让我们都依靠上帝，我相信依靠上帝，上帝总会对我们有某种方式的一些保守哈。你这个虚弱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当你被挪去的时候，有些东西被拿走了不能救回来，救回来的救护的保护的神再交给刀剑，好不容易能够撒种，有的时候连撒种连种子都没有，连田地都没有，好不容易能撒种了又不能收割，收割了以后呢甚至再踹橄榄了，那个油是给别人的，那就像我们买一辆 新飞机、以前是中国现在是台湾了，以前中国买飞机了，战斗机还飞到台湾来了给我们了，投奔自由，现在我们投奔祖国了，你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你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天幻象机会飞过去，真的你的东西神都可以把它拿走的，到最后一秒钟都可以拿走，你有橄榄了你也收，也撒种了也收成了也收割了也踹了，得不到得到了失去，甚至叫你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按手案例是亚哈的父亲是以色列的很重要的两个王父子，案例是买了撒玛利亚的啊，盖了撒玛利亚的，买了撒玛利亚山然后盖起来，亚哈呢就是把巴利大规模的带到以色列了，那么这个亚哈拜偶像使上帝是极其的愤怒哈。那么拜偶像当然亚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作为，就是他拿那个拿伯的葡萄园，所以跟着可能有关系哈，抢拿伯的葡萄园，这使上帝非常生气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